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冯玉祥，奎元帝，我佩服你的胆量。自1928年初夏北伐胜利之后，蒋介石便以裁军养息为名，想借机削弱李冯阎三个北伐方面军的力量。到1928年12月，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集各路将领商讨裁军事宜。随着这次会议的不欢而散，各方势力再动干戈已不可避免。整个1929年，蒋冯阎李四方将领都在做着相互拉拢又相互打击的明争暗斗。这种打打拉拉，拉拉打打的翻云覆雨的结局，使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首先被蒋介石击垮，然后阎冯联合的倒蒋序幕拉开。到了1930年2月，阎锡山发出电文，强烈指责蒋介石武力统一的论调。很快，南京国民政府由行政院长谭延闾、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庞慧、考试院长戴季陶联合发出忠告全国军人书。2月13日，阎锡山又回电驳斥。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大战，中原大战不可避免了。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就任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并联合冯玉祥通电倒蒋。4月5日，蒋介石正式下达讨伐令，以中原为主战场的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开始。就在阎锡山同蒋介石展开电报论战之时，住在大明的孙殿英先后接到了阎锡山、冯玉祥派来的使者，劝其归顺。这个时候的孙殿英手下已扩充到5-6万人，在其驻地的北部是阎锡山手下大将商震、徐永昌等，其南部则是冯玉祥的队伍。由于孙殿英恰好夹在二者之间，而阎冯联合倒蒋在即，为了扩大自己的实力，更为了不让孙殿英成为插进阎冯软肋之间的一颗钉子，双方都派人劝孙殿英归顺其部，以全力倒蒋。孙殿英同时收到阎冯双方的敦请，受宠若惊，自感脸上很有光彩。何况当年还是暗中受到阎锡山的启示和庇护，才来到大明，有了这盘地盘。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孙殿英爽快地答应，表示要与阎冯同心协力，共同倒蒋。冯玉祥得知孙殿英的态度后，立即派李明忠等人前往大明，向孙殿英颁发了讨蒋第五路军总指挥的任命状，同时暗许若倒蒋成功，安徽省主席一职将由其担任。孙殿英得到了冯玉祥的任命和许诺，惊喜交加。待中原大战开始后，立即召集师旅长会议，商讨奔赴中原之战之事。当一切商讨完毕后，军部参谋长冯养田又突然提出谭文江一事，说道：由于谭文江师长仍押在北平陆军监狱未得释放，原第五师弟兄军心不稳，有厌战情绪，其他人很难驾驭。官兵盼谭师长归队的呼声很高，现在我们既决定与中央对敌，南京政府法律已无遵守之必要，且阎总司令正在倚重军座，我军也急需将领之时，不如趁机给阎总司令发个呈文，声明谭师长所得珠宝都属剿匪所缴获，并无盗陵之事，现本人被误捕羁押年余，亦无证据，自应还其自由，令其归队就任，为国家之前途效力。我想阎总司令是会照准的。一旦谭师长出狱归队，那些关于十二军盗陵的种种传闻便不攻自破，十二军全体官兵自此以后与盗陵案便再无半点瓜葛了。众人听罢都点头称是，孙殿英更是点头赞许，当即令梁朗先回办公室书写公文，以电报的形式发给阎锡山，同时令各师旅长整饬队伍向中原进发。 阎锡山接到孙殿英发来的关于请求释放谭文江的电报后，当即准许，并发电至北平卫戍司令部令其放人，谭文江被立即释放。当时一位曾在卫戍司令部任职的一位军界官员，多少年后对谭文江出狱的情况，以南海印子的化名回忆道：这日谭师长正在监狱里请大家吃饭，忽然传达长走来，笑着向谭师长说道：传达给师长道喜。谭师长不知什么事，忙道：有甚喜事呀？传达长道：今天听说总部下了一件公事，大概是前线上用人，孙军长保释师长仍然回任，公事已到了警备司令部了，今天就需有人来接师长。谭文江听了这句话，哈哈大笑道：我早就料到河南不开仗，我这条命就算交代了，如果一开仗，前线非用我不可，我便能官复原职。诸位弟兄们，谁愿意跟我走？我到了河南，一定可以安置个事做。当时便有两个宪兵应声答道：我们愿意伺候师长。谭文江道：好极了，我一出狱，你们就去告长假，大约两三天就得动身。两个宪兵自是喜欢，众人借此为由，都说今天借着师长的宴席，我们再添几道菜，就算给师长贺喜了。谭文江向傅毅道：好好，你去吩咐厨子，叫他们多做几个菜，我们大家要痛饮几杯。当时谭师长非常高兴，大家一直吃了三个多钟头的酒饭。果然下午四点多钟，便有孙军长派来的几个军官同总部刘平办公处的副官、警备司令部的参谋会同监狱官请出谭师长，说道：师长大喜了，总部有命令请师长仍回本任，现在车子已经来了，请师长就此走吧。谭师长笑道：不要忙，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临走的时候也应该向各位赐赐行，大家都说师长不要客气了。谭文江师长在许多人的欢送之中，气宇轩昂，满面笑容，迈开虎步走出了陆军监狱，坐上汽车向送行的监狱官等点点头，两名马医随车保护，犹如风驰电掣直奔刘平办公处去了。在他临走之前，由总部驻平办事处在北京中山公园来金宇轩设宴招待，一是洗冤，二是送行。第二天，谭师长就在一片欢送声中乘车直往火车站去了。当谭文江乘火车来到郑州时，孙殿英的前锋部队已由东明长垣过黄河经开封考城直抵安徽亳州，孙殿英本人则率梁朗先、冯养田等在郑州一面等待冯玉祥领命，一面等待谭文江的到来。就在谭文江抵达郑州的当日，冯玉祥也来到了郑州，于是孙殿英便带着自己的幕僚及谭文江等人来到冯玉祥下榻的寓所受命。令孙殿英和随行的幕僚们吃惊的是，冯玉祥显得极其开朗和热情，一见面就对孙殿英说：老弟，我们很早就打过交道，当年南口一战你可是打得我好苦啊。行，你和你的弟兄都是好样的。冯玉祥很是真诚地夸赞着，然后又一同来到了酒席宴前举杯言欢。席间孙殿英及其幕僚不免有些拘谨，而冯玉祥却谈笑风生，一副对中原大战胜利在握的得意之气。当双方都几杯酒下肚后，孙殿英开始介绍随同而来的幕僚的情况。当介绍到谭文江，并说谭因东陵到案刚刚从北平陆军监狱释放，就匆匆赶来郑州准备率部参战时，冯玉祥似戏似鱼地说：奎元老弟，我真佩服你们的胆量和行为，就革命而言，我干的是活的，你干的是死的，你我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啊，干的都是反对满清的革命勾当，不过你干得更好，听说那个老太婆也让弟兄们整了。冯玉祥说罢哈哈大笑起来。孙殿英让谭文江一道出席宴会， 本想借此机会向冯玉祥说明自己手下弟兄并未到陵，外面一切传言都是假的，以表自己和军队的清白。但此次听冯玉祥如此一说，令他大为震惊。他万万没有想到，堂堂的冯总司令还赞扬自己的到陵略保为革命行为，这和自己在到陵前向手下弟兄讲的那番话是何等的相似，甚至相似到如出一辙。冯总司令这番话不只是对自己当初那番论断的证实，更重要的是东陵事件有羞于叙说而不敢承认，一下转变为一件极其光荣和自豪的革命行动了。孙殿英感动万分，大有是魁元者乃冯总司令也的感觉，遂涨红着脸猛地站起身，举杯在手，对冯玉祥表白道：这次跟冯总司令打老蒋，我孙大麻子绝不含糊，绝不当孬种，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冯玉祥听了孙殿英的一番表白，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当场提议举杯共饮，以表刀将之信心。第二天，孙殿英在郑州领了冯玉祥拨给的弹药粮饷，奉命向安徽亳州方向开拔而去。中原大战爆发后，陇海县位于全局的中央，而金浦、京汉两县则是战区的左右翼，因而作战双方的主力部队都摆在了陇海线上，以是对中央战区的控制。5月2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誓师典礼，表示一定要与严冯拼杀到底。5月8日，蒋介石渡过长江，先后到蚌埠、济南、兖州视察作战准备情况，然后返回徐州坐镇指挥。5月11日，双方摆在河南、山东的部队开始大规模火力接触，中原大战进入第一阶段。8月1日，双方战斗激烈，时逢雨季，中原上空大雨整日不绝，阎锡山部队的大烟枪因雨季潮湿而点不着火，土炮也无法点燃，官兵精神萎靡不振。而蒋介石部队由于铁路运送官兵给养，来势凶猛，更有飞机配合，战事比较顺利。尤其是在战争发生后，孔祥熙帮蒋介石从德国购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式大炮运到前线，在阎锡山的土枪土炮均难以点火发射的情形下，形成了强大的军事优势。蒋介石的大炮可以在暴风骤雨中昂首挺立，一点儿也不受外界条件影响的猛轰严冯联军阵地，严冯联军损失惨重。在中原大战之前，阎锡山冯玉祥满以为双方的军队合起来，再加上孙殿英的几万人和所属的精良武器，打败蒋介石已成定局，因之对东北的张学良未做联合的表示。当时严冯的战略是，只要张学良按兵不动，则无关中原的胜负大局。但几个月的战事情形表明，双方尽管仍然呈胜负未分的焦灼状态，但从整个战局和后劲儿看，已有不利于严冯联军之势。在这危机的紧要关头，严冯不得不向东北的张学良求援了。此时的张学良尽管按兵不动，但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原大战的形势。在他看来，中原的鹬蚌相争正好使他这个渔翁从中得利，不管谁胜谁负，最终双方都要倚重他。当阎锡山派出薛笃温前往秦皇岛面见张学良，请求助严冯一臂之力时，蒋介石派出的说客吴铁城也赶赴而来，请求少帅出兵助蒋。面对双方的说客，张学良深知自己这颗大号砝码若加到蒋方则蒋胜，加到严冯一方则严冯胜，但此时他却举棋不定，静观时局变化，对双方说客都表示冷漠，既不承诺也不否定，只是在稍作应酬之后，一个人悄悄躲回了沈阳少帅府。当蒋介石的说客吴铁城推然回到南京后，蒋介石并不死心，在经过一番周密的谋划后，让其夫人宋美龄亲赴沈阳帅府 劝告游说。宋美龄的伶牙俐齿、谈吐风度、真挚承诺使张学良有些动心。而这时严逢联军的颓败迹象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张学良权衡再三，终于答应了宋美龄的请求，表示发兵进关，依严逢而助蒋。很快东北军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地向关内进发。东路出山海关，沿京府县南下攻击阎锡山部，西路自朝阳承德进关，沿平汉县夹击冯玉祥、孙殿英部。张学良军队的突然进关，无疑使严逢联军雪上加霜。严逢见已无取胜的可能，便决定主动退兵以自保。于是阎锡山急派手下头号大将、能手善战的傅作义进兵涿州，堵截南下的奉军，以保主力部队后撤之路。傅作义不愧是一员智谋双全的儒将，进兵涿州坚守后，使奉军三个月未能攻克，为严逢联军从中原顺利撤往山西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条件。在这个空隙，阎锡山部队分别从石家庄、邢台退到山西太原，孙殿英部取道博爱、修武退到冀东南，冯玉祥部自潼关渡河退至山西汾阳。至此，持续了半年多的中原大战，以张学良的入关、严逢联军的失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严逢失败后，为减消蒋介石的记恨，同时也为保存实力，双方宣告下野，交出兵权，所部通由南京政府编为中央国民革命军，归新任的北平绥靖主任张学良接旨。孙殿英部在中原大战中不断兵源未有减损，反而有所增加，在作战和撤退过程中收编了多股杂牌军队和当地土匪，人员猛增至8万多人。退往山西后，鉴于他的实力，其军队也由原国民革命军12军改编为中央国民革命军第41军，进驻山西省晋城、高平、长治一带。孙殿英由此正式成为中央军的一名军长，他的军队也随之成为和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老牌军队相提并论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日暮东陵，作者月兰，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